Hello， 大家好，我叫 David，
我是 Jimmy，
我们是住在美国东岸的无聊台湾人，我们会有轻松的方式聊聊台湾和美国的生活差异，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国的生活时事。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些什么呢？
嘿，你打疫苗了吗？
我觉得疫苗这个话题从去年就聊到今年，一直没有退烧。
今年的话特别多啊，因为就是12月的时候，然后 Pfizer 首先就是先被批准的，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就是在那边关注说啊什么时候可以打到啊，然后接着又有别的上市这样子。
不过你自己是打什么疫苗啊？
我打的是 Pfizer 辉瑞的，对，我是礼拜三打了第一剂。对，
我自己是上礼拜有打莫德纳这样子。
那你有？
但我觉得莫德纳还不错。
你的还不错是因为说你没有什么就是副作用之类的吗？
没有，是因为我一直看到研究报道说莫德纳对牙医有100%的保护效果。
但是我其实一直好奇说他那个百分之百，他就是他到底是拿了多少个牙医的人去测试？因为你知道100% maybe 他整个，你知道整个那个测试的人群牙医人可能就是只有5个人，然后碰巧就是这5个人刚刚好就通通都没有中，然后当然这样就是100%。
这样说的也是没错啦。我之前有，对啊，我有看到新闻说因为你没有得选，你打什么疫苗就是被通知了，就是去打这个疫苗，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亚裔和白人的可能地区吧也会有差别。
我自己因为没有特别去找那些报告，所以我也不知道 Moderna 它的主要它的受试人群是住在哪里。但是如果它不是就是你知道大城市的话，其实基本上美国的话你也知道就是很非大城市的话真的没有什么亚裔人口，所以我是不觉得说它其实有很多亚裔的人去做测试。
好，我觉得这个专业的我就不跟你讲这个，我这个真的是没有经验哦。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有找一些新闻资料，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在4月19号全美成人都可以打疫苗，那目前通过的疫苗有辉瑞、莫德纳和强森，而台湾呢目前只有 AZ， 那我相信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疫苗可以进台湾。
对，台湾之后的话会已经跟Moderna 购买的500万吧，好像是大概年中的时候应该就会到了。
不过目前好像我看台湾 AZ 疫苗最大的疑虑还是在血栓呢。身为你再说一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药剂学PhD。
好，我觉得凭着这几个字来你来解释一下那个 AZ 疫苗这个血栓疑虑，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要承认我没有特别认真去研究这个部分，我只是有看新闻报道说有就是医护很多人打了之后有出现就是血栓的这个现象，然后似乎是跟因为其实打疫苗通常都会有副作用，那但是血栓的部分其实听起来是有一点严重。那然后他们最后似乎是真的有发现就是跟打疫苗其实是有相关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
真的吗，
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前一阵子流感疫苗然后在韩国打，然后不是就是有说什么啊有人死掉什么之类，可是其实后来他们做研究是发现说其实不是因为打了疫苗然后才死掉，就是可能有别的原因而死掉的。那但他们现在目前是已经发现说似乎是真的有这一个 correlation， 所以对，
我也有看过这些新闻，就是说好像大部分比较严重的有一个是在脑部的血栓，对。可是我有看到新闻上说由于服用避孕药以及接受荷尔蒙治疗会引起血管栓塞，所以就是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啦，就那些服用口服避孕药的人，他们至少再间隔28天再接受疫苗比较好。对啊，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因为其实像现在大部分的已经被批准可以使用的疫苗的话，他们应该还没有做到比如说孕妇啦，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啦，或者是那个青少年的部分，就是低于16岁的部分，我已经有一些公司有开始做，我知道好像 Pfizer 已经有开始做，可是这一些部分的话，当然就是留到就是比较晚期，然后才会开始去做研究。所以现阶段虽然大部分人都可以打，可是就是这些比较特殊人群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还是先观望会比较好，就等他们有data 出来 prove 说这是确定是安全的，然后再去打会更好一点。对，
我觉得你真的 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没有做很多功课，这完全就是 like basic science。对，
真的吗？
是，对。
我就觉得我刚刚 有一度好像要度孤了。
我觉得我们要赶快 move on 到别的 topic。
对，不过你自己打疫苗，你有什么身体反应吗？
身体反应的部分，
身体不是生理。
我刚听的身，我没有，就是只有打的部分的话，就有一点。
你如果有生理反应的话，也是 OK 啦，我也是没有问题啦，你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完全没有生理反应，对，就只是打的部，我知道我很棒，打的部分有一点酸痛，而且那个酸痛其实也还好，可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因人而异，因为我真的听到就是。有甚至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是说打第二剂的话反应会比较剧烈，就是很多人都会发烧之类，可是打第一剂我还是有听说有些人就是有低烧啦，然后或者是酸痛很严重啊，然后不舒服一整天觉得很累啊等等的，可是我完全没有，就是只有打的那一部分很酸痛，然后那当天我还是我也不会觉得疲累，然后晚上好像照样去健身房，然后还是很晚睡，所以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两剂之中一定有一剂会特别严重，像我第一剂我就是手臂很酸痛，然后我有朋友他甚至要吃止痛药，对，我觉得蛮夸张的，但是我现在就害怕又期待我的第二剂会不会很痛。
我觉得其实跟身体真的你的身体状况真的有一点关系，像我自己观察啦，我觉得那些在说他自己身体那有很大的身体反应的，通常是那些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可能平常比较容易生病，
对，
或者是
对，没错。我其实老实讲 COVID 发生之前我真的已经 我基本上好像一两年都没有生病没有感冒过了。
但因为你一直都有健身的习惯吧。
是啊，
可是长大本来就比较难比较少生病啦，我自己
没有耶。其实我以前没有运动这么勤的话，我一年大概还是会平均有两次感冒吧。对啊，至少。可是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狂健身的？
我健身很久，可是真的有比较高频率，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对，
但如果我们的粉丝人数突破一万人，你要不要在 Instagram
不会那么
公布你的裸照？
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我
不然我们之后就转型，
我走低调路线。
没有，我们到时候就那个在 YouTube 上面放。
没有啊，我们是走知性路线，
然后给大家看。
我们应该是走知性路线吧。
所以现在要再回到知性的感觉。
没有，应该是知性同时带点趣味性，
带点恶趣味。好，
恶趣味也可以。
对啊，但我自己我是觉得还好啦。不过身体反应的话，
你有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对，我真的是比较怕第二季。
我也是听说第二季会比较猛，所以我们就看三个礼拜之后打第二季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还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很强烈的反应，毕竟我是前阵子才在跟一个确诊病人在发病前两天，然后跟他朝夕相处，然后跟他睡在一起，然后也没有得病的人。
真的假的？这什么故事？我要听。你真的太狂了吧。慢慢来，慢慢说，不要急。来，我们喝酒。
我看哦，应该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要跟我录 podcast 的人呢，他在我录之前，先要我准备了一杯红酒，所以我们现在人手一杯红酒，现在在。哦，你不是喝红酒对不对？
我是喝 cocktail， 我自己调的、啊，用 gin 跟柠檬汁还有蜂蜜调的 cocktail。
好，我们下次开集就是专门讲在美国大家。怎么样大家的喝酒文化好了。台北喝酒我真的觉得我来美国之后酒精摄取量是台湾的十倍以上。
真的假的？你在台北没有、不会周末去喝一杯吗？
比较少周末
对、啊、你
但是我现在在美国平日偶尔也会喝、啊、
你在台湾的时候住哪里？
我住台北。
台北哪里？
哦，我只有在我是那时候是住台电大楼吧。
台电大楼那还可以啦，没有到很远。因为我想说你如果说你今天住在北投或什么内湖之类的，那就是那就
哦，那有可能，
对，就可能不太会。
但我觉得交友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在美国比较多会喝酒的朋友。
哈，可是在台湾也很多可以。好吧，可能是
台湾有时有些台湾不喝酒的人真的是人群比较多一点。
真的吗？ 好， 我感觉我们两个在台湾可能是生活在平行，
可能不同的平行。那我还是有喝酒的朋友啦，哦，对对对。
好，
来，所以你差点被确诊了，是不是？
好，所以呢，就三个礼拜以前，然后我就去了，因为我其实是住在纽约大纽约地区的郊区，所以呢我通常有就是在一些周末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进纽约市区，然后去找我朋友。那进纽约市区的话呢，我就
什么样的朋友？
各种正常一般的朋友，对，然后
正常关系的朋友，就
正常关系，对对对。但是 anyway， 但是因为我就是 去到纽约的话，就是你要会待个至少两三天啊，然后就会通常会去住我朋友家，然后呢他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多的床，所以我通常就是去他家有就是跟他挤在同一张queen size 的床上面这样子，然后
很温馨耶。你们没有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啊，那个礼拜我就下去，然后我就跟他礼拜五晚上到，然后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晚上我们就是在睡在同一张床嘛，然后这三天的话五六日这三天也白天的话也其实蛮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我也都会跟他一起就是 hang out， 然后跟朋友一起。
我想说你们在一起干嘛？
没有，就是在约其他的朋友，就是比较四五个人然后在一起去哪里之类的，然后包括吃饭啊，
就是去纽约玩，
在纽约去吃饭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去喝酒啊等等的，然后完了之后呢，礼拜天晚上我就离开了，我就回到我家，然后回到我的乡下地方的家里。然后呢隔一天礼拜一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工作在我的实验室里面，然后呢我就接到我电话，接到我朋友的电话，他就说你现在最好先戴好口罩。然后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说
太刺激 了，
因为你知道就是 COVID 之后其实大家就是你知道很会知道都会听到这种话就会觉得说我大概就有猜到你大概是什么，
大概有感觉，
对，大概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了。然后说你最好戴好口罩呢，因为我现在有点开始发烧了。然后心想说干好，然后他说他要去做测试，好，他就去做测试。然后一开始他做 PCR， 你知道 PCR 也就是要没有办法马上知道
PCR 要很久，
没有办法。
PCR，
其实而且尤其是我觉得 PCR， 我
应该是要快筛吧。
对，所以他因为他先做 PCR 嘛，然后接着他就是觉得就是要等太久了，然后所以他隔一天其实就去做快筛了。然后隔一天早上的时候九点多，然后呢就接到一个他就发讯息给我，
二号
真的是二号，他就说我刚
他不直接打给你，他
没有
他传 text，
没有，他其实不是好，他其实是我们一个小的LINE群组，那个LINE群组里面有就是三四个人，然后加他，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通常我们都会一起 hang out， 我们一个小群组，然后那个周末我们也有一起 hang out， 然后呢他就直接在一个群组就说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然后他就说对他已经确诊了，然后我们就是你知道
哇哦，
那个群
当下听到的心情如何，
然后我就想说干好，那我要去做，那我也要去 test 我自己。好，然后
等一下你当下没有骂他脏话？
没有，
还是你当下是用温柔关怀的心？我比较就是好奇的是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就是
因为你知道他你知道吗，跟大家说一下，这位朋友其实我也认识他，听到第一反应真的是有点想要骂脏话。
真的吗？因为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当下有一个很阿杂的心情，
我觉得你不要
从内心油然而生，
我觉得你，
但是又会觉得很想要关心这位朋友，觉得他怎么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你也不要以一种就是猎物的心态，因为我就是你知道毕竟也已经
没有猎物，没有猎物，对，
好，已经快一年了，所以而且老实讲当时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好，那我要先保全我自己， I don't care like 你怎么样，我要先确定我自己有没有确诊，因为 maybe 我可能没有确诊啊。好，然后他差不多九点多跟我讲，然后我就约了下午一点多然后就去做测试，但是我做的是 PCR， 我没有做快筛，所以其实也要
你不是做快筛啊，我做了两次快筛，你知道吗？
哦，真的
不准，对不对？大家说不准是不是？
快筛其实我们之前有人就是测出来是阳性，然后我们整个吓傻，可是他好其实是阴性的，也有这种情况
哦。因为我也有问他们说，我是跟他接触好像也是快一个礼拜吧，然后对方是说没有问题，所以因为他隔天之后就通知我说他得了，然后我当然也是关心他，但心里也会觉得说
干你个鞋，
天哪，身边居然有得 COVID 的人，这样子。因为我其实去年到今年我大概我真的没有这么 close 过一个 接触 COVID 的。
可是你跟他，
对我来说，
你跟他接触多久跟多近，这是重点。
就在同一间房间聊天、啊、
多久、
啊、
多长距离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个小时吧，
两
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其实老实讲，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做测试之前，我自己怎么讲，就是我一方面觉得其实我自己身体素质是不错，我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像一般人那么容易中，但是我又觉得干，我基本上整个周末都跟他耗在一起，
太小
看，然后还睡在同一张床，我就觉得干，我觉得我应该会中。
对啊，你们盖棉被纯聊天呢，这个很可怕哎，
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是盖棉被纯聊天。 anyway， 但是好，反正就测，然后就但是我因为我做 PCR， 所以也是要等到两三天然后才会出来。然后但是那几天、uh-huh. 我那天知道之后，然后
心惊胆跳，
心惊，真的是心惊胆跳。那天下午因为我才有一些实验就是必须要赶快结束掉，所以我那天下午还是进了实验室，但是就很谨慎的，就是
我的天，你有进实验室？
我戴着口罩进实验室，然后我尽量避开，就是离我的 lab mate 都有一段距离，如果他们要跟我讲话，但他们对，就是反正有 一段，
你知道我立马跟我的 boss 讲说，哦，我现在有确诊疑虑，然后我有两天都没去上班。
可是你不用进，
这个一定要啊，这个是保护他们。
I know, but like 你没有，你的工作都，你不是都是 work from home 吗？
对，但我还是要去办公室，可能一两天这样子。
Oh, OK，
对，
老师，因为那个实验还是我至少让我写，我要
缺你不可，是不是？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昨天已经做到一半，我那一天必须要把它做完。对，所以我还是进、uh-huh. test 完之后大概两点多，然后进实验室，然后做到四五点，然后我就做完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已经决定说我隔天之后我就不要再进实验室了。对，然后
嘞，
好，然后我就在家里隔一天礼拜三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我就在家里等，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result 嘛，然后我就只好
你什么时候知道 result？
礼拜五早上，但是其实那 result 应该比较早出来的，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我去做测试的那个地方，他其实没有很详细跟我讲说我到时候出来，结果出来应该去哪边看，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 result？
他其实应该是隔一天就会出来的，所以我礼拜三就应该要知道的，但是我是到礼拜五，
对啊，我都是24小时，
我礼拜五早上打电话问说，哎，我怎么还没有看到我 result，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我要去哪里看，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已经那个，
哦，这个很不专业，但是还是可以了。
对，
对吧？美国常常会有这种检测成果。
好，然后反正呢，但是其实在礼拜五我去打电话之前呢，我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心惊胆战的状态，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办公嘛，然后我自己完全基本上无心工作，因为我自己脑袋一直想说
谁会有心工作啊。
对，因为我自己脑袋一直想说干，万一我确诊了，然后我昨天其实有进实验室，然后我就很担心。
这样你可以请一个礼拜的假，一个月的假，欸，
一个月没有到你说我确诊可以请一个月的假，
就对啊，
没有，我
就说你有的扣扣
本，啊，我担心的点是说，你知道我万一确诊影响到的是实验室的人，因为实验室的人一旦他们也就是，
哦，对，这个很不 OK，
对，
这个，
实验室的人他们就会首先要先去做测试，而且他们就代表说他们有在14天之内有跟确诊病患接触过，那他们也必须要隔离，所以就变成整个实验室就会因为我而停
shut down
停摆。没错，我就觉得说我完全，
你就会变成千古罪人。
对，我就完全无法承受这个后果。然后到礼拜五终于出完，礼拜五就是阴性，对，我就觉得 OK 好 safe， 但是我因为安全关系我还是要继续做隔离，做到至少十天这样子。对，
哦，结果我阴性接受完之后我隔天就去上班了，
隔天就进公司了。
我觉得我们人资很没有人性，
哦，
绝对不能跟他讲我们是什么公司。
他要你进去吗？
没有，他们就说，哦，是阴性哦，那应该没有问题吧？隔离的话，我觉得，你就戴好口罩，跟大家保持好距离，这样子。我们公司的人跟我讲，然后我心里就有点小碎念，但是没办法，因为也很久没有去公司了。然后说，好吧，那我就去弄一下资料好了。对，所以还是去了。本着那个台湾人的奴性坚强的个性，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做牛做马了十几年，这样那个个性改不掉，所以我就还是去了。
哦，
对。
我
啊，结果了你之后的，啊，你跟你那个朋友有没有断交？
没有断交啊。因为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他其实蛮真的得 COVID 真的是蛮惨的，就他也是高烧了三天，然后又失去味觉跟嗅觉。他真的有失去味觉跟嗅觉耶。
他现在还有失去吗？
他好，我现在可能 maybe 还，我觉得应该还有，因为我听说这一个症状就是要两三周之后才有办法完全恢复。
我听说好像是永远没有办法恢复，
永远有点可怜哇、啊！
有些人，
我是希望他就是对啦，大概两三周之后
好了，希望可以恢复。对，我觉得我们都有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有点自己吓自己的感觉，但是。其实你的风险确实是最高的，
我真的是风所有人里面风险最高的，我都不敢跟我老板讲，因为我跟我老板讲说是阴性的时候，他就说哦，那其实也是 depend on 就是你跟那个人有多近距离接触啊，然后跟 多长时间
非常近，
然后
睡同一
张床，对，我就想说我还不敢跟他讲说，我只有跟他讲说就是一整天就只有这样，但其实我不敢跟他讲说哦，我们其实有两三天了，然后我们还睡在一起。
对啊，睡在一起，而且在干嘛？你
看没被纯聊天，对对对，
干没被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次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哎，干我好像身体蛮猛的耶。
你真的不能这样说，拜托拜托，不能。
反正我现在已经打疫苗了，对。然后呢，我还要就是在讲说，好这一件事情，其实他那时候我就在我这边问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觉得有可能是你从哪边谁传染给你的？然后他就是在想，他也想不透，因为就是他其实那个礼拜碰巧也见了不少的人，所以他也
你说他的。跑步的朋友吗？
跑友吗？不一定是跑友，也有可能是就是只是出来吃个饭之类的，没有要真的跑的，一起跑的人，对对对。
哦，了解。
然后他其实也不太确定是谁，他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会不会是我。
他也怀疑过你？
他没有怀疑过我，一直到今天。好，那你我现在要跟你讲另外一件
事情。等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事情有一点蹊跷。
我现在要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好，其实在那他确诊礼拜他礼拜一开始发烧，然后他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对，他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 hang out 的时候，然后那一天的话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问另外一个朋友说，哎，你要不要一起出玩？然后反正那一个朋友他那一个周末就没有办法跟我们 hang out， 因为他就说他发烧。好，他发烧已经有一，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好，他发烧。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早上，然后呢，那个人就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个朋友就说，他确诊 COVID 的，对。然后
他们那时候有见面吗？
他们没有见面，只是那时候在就是他发讯息给 Zach。
嗯哼，然后嘞？
好，然后他就跟他说他确诊了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之前二月的时候跟那个人，就会去他家
一起跑步。
对，没有错，就是那类的事情。对对对。
我就知道 ，OK， 所以他也是 Zach 的朋友，然后他们那天要见面。
对对，他们还没有，只是我是想说约他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反正
他是什么时候得的？
就是那个 Zach 确诊的前一两天得的，但是我们都没有跟他见面。Oh. 其实我那个时候只会去他家，然后跟他。跑步或什么之类的，那个、都是二月中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了。对
，OK。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但是那后来我们其实有一点点闹得不开心，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就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 dating 的。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 Zach 跟我说：“哎，你知道他确诊了吗？他是发烧是因为他确诊的时候。”然后心里还有一点点，还好我没有跟
他互相分享爱，互相分享病。
我说还好我没有跟他继续 dating， 你知道吗？不然我一定会确诊。对，好了，然后结果这个念头没多久，然后隔一天 Zach 就说他确诊，然后我就心想干，然后还好我又逃，
我觉得你就是病毒王。
好，这一点先不要，我反正我 anyway Zach 这部分我也是逃过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接下来好，就是这一个，就是才这一个，
还有后续，
还有后续啊。
你真的很可怕，欸，
这就在这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呢，这阵子我又有一个，啊，我家附近的一个新跑友，没错。然后这个新跑，
你真的跟很多人一起跑步，欸，
没有，这没有，真的没有 overlap， 这完真的是分开的，就是因为跟前面那一个，就是你知道，最后就是处的，就是你知道有点闹不和了，然后离开之后呢，才有一个新跑友。对，那这个新跑友，
我们下一段好。下一集就直接开始进入感情世界的部分。
我就想到我第一集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第一集完全就是
你的荒谬故事
塑造了一个非常的不 OK 的一个形象。 好
荒谬的形象。
然后反正我就是一个新跑友呢，然后我就是是我上周末要跟他，本来想跟他见面，但他上周末因为是 Easter， 然后他就说哦，他要去找他家人，然后想说哦，好吧，那就算了。
是亚洲人吗？还
是
白人？是
白人。这周二的时候我发讯息给他说，哎，那个我那个，因为他就说他约不到疫苗，然后我就碰巧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疫苗站开的，我就跟他说，哎，发讯息跟他说，哎，你可以就是去预约的哦，因为很多空那个哦，
哎，你也是的时候预约到的，对对，
我其实更早，我其实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我就约到了，对。
哦，
但是他可能，
然后你就跟他分享这个资讯，
对对对，没有，我没有我当初约的时候我没有跟他立马就是跟他分享，我是到这一周的时候。然后这一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现在你可以去赶快去预约，然后就他就说哦很好啊，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坏消息哦，你知道 COVID 完之后当有人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个坏消息，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消息。我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老师好，
你真的带衰耶，命字带衰。
我现在去
借过你的人都会得 COVID， 你要去买彩券看你怎样。
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巧合，但是我要现在跟你讲，好，礼拜二他说他似乎得 COVID， 他没有确定，他只是说他发烧然后觉得很累。好，然后我就说那你要赶快去验啊之类的，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录的今天稍早的时候，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他就说他确诊了。然后，但是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上次见到他是三月中的时候，就是，
哎，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
我真的不是，因为我测出来都是阴性，我测了三次，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大陆测那个粪便
肛门
的那
个吗？
就是肛门测试的那个，
为什么要测肛门的？
那个准度比较高，他会从肛门里面塞去测去裁剪，那个准度比较高。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没有传染给他，是因为我三月中见到他，他现在已经4月9号，他四月初了他才发病，其实已经超过三周了，就是潜伏期通常也不会超过三周，所以我是应该没有传给他的。对，
不用再说了，我接下来一个月都不会跟你见面的。
但是 Zach 听，我就还把这件事情分享给 Zach， 然后 Zach 听到就说：“干，那就是你的问题呀、啊！”他就觉得你
真的
根本就是你的问题，根本就是你传给
你就是个无症状感染者，
他就说你根本就是假阴性吧？然后我就说你
对你是假，
我就说这根本就不科学，这不合理，这潜伏期明明就超过三周，我就说我的那个新朋友根本就不是我传染的，然后而且我在跟 Zach 接触的前一个礼拜跟后礼拜测出来全部都是阴性啊，所以不是我。
那你自己觉得 COVID 疫苗哪一个真的比较好吗？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科普一下，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到数字，比如说Pfizer 或 Moderna 他们的那个有效的比率是94%、94.5%，然后那个 Johnson & Johnson 只有大概70%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
66%，然后在美国是74%、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就不要打 Johnson， 如果可以打 Pfizer 或 Moderna 我就去打那一种。那但是其实
就真的要科普一下，这我也不懂，
就是为什么 Johnson 其实他们你知道他们的 clinical trial 他们的临床实验也是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 Johnson & Johnson 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变种病毒出现的，那所以、
哦、所以说变种病毒会是一个变异数去影响
没错
这些疫苗的有效性。
所以呢如果那时候有变种病毒的话说如果怎么讲，因为 Pfizer 跟 Moderna 那个时候测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变种，
没有变种病毒，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如果再去clinical trial 再拿 Pfizer 或 Moderna 去测试的时候也许他们也会有比较低的那个有效率。对，那这个有效率其实呢、你也不是说比如说今天讲说我们有效率是75% 好了，那剩下 25% 就是你知道就算打了也会得很得严重的 COVID， 其实
应该只是说有症状，
没错，就是其实你剩下那个25%，
但不会死亡，
没错没错没错，
住院，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些就算已经注射的人，然后呢，他们就算得 COVID 的话，其实也只会是非常，就像你得到流感，就是流感冒之类的比较轻微的症状而已。那其实我们现阶段，我们最主要，我们想要让大家回到正常生活的话，就是大家都必须要接种。那即便你得到了这个病毒的话，你也是最多也就是像一个感冒，就不会让你很严重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尽管说你拿到的是 Johnson & Johnson 的话，还是建议你还是要接种，因为毕竟 你接
就不管怎么样都要接
种，对对对，你接种之后就算是产生副作用或者是不幸然后还是有得到 COVID， 但是这些出来的症状相较于你就是没有接种然后去得到 COVID 的症状来比真的还是会轻微非常多。
我了解， 对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是护理师吧。
我不是护理师啊，我是专业的药剂科学家。
我们今天的嘿你打疫苗了吗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听聆听下一集的内容，那我们就到这边吧。我是 David，
我是 Jimmy，
那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
拜。
Bye,
bye.